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看以西结书36到39章。第36章啊，让我们看见上帝要赐福以色列，跟上边上帝对以东与希尔山的咒诅形成强烈的对照。所以36章一上来，上帝就说呀，要对以色列山发预言，因为呢，神把以色列当成他的应许之地，所以当仇敌来说这永久的山冈要归我们为业了，所以神就特别来指责他们，他们并不是贪图这块地，更是来特别的否定和反对上帝的主权，也霸占上帝对这一块土地的势力范围。所以他们认定说，你们的神已经破灭，所以这块地就成了我们的地。所以借着这一块地的归属，上帝来宣告他不只是对这块地，也是对全地的主权。因此呢，他特别来提醒说，外邦人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不管他们在今世还是在永恒的状态，上帝所命定的必然的会成就。我们也看见上帝也特别来应许说，以色列山啊必发枝条，神的名以色列必结果子，而上帝呢会亲自来帮助以色列，也必向以色列来转移。于是呢，以色列全家在人数上就会增多，上帝的赐福比先前更加的美好。所以我们就看见与诅咒相对比，那些被外邦所羞辱的神的百姓和以色列，不只是要归回，更是要更新。所以啊，我们也看见以色列被外邦人耻笑，说你是吞吃人的，又使国民丧子。在这里更让我们看见以色列在被围攻的两年之中啊，确实是有了吃人肉这样的景况。大家想一下，原来是天之骄子，是上帝的亲自拣选的百姓，竟然沦落到互相吃人肉的地步。在那样一种极端恶劣的境况之下，神的百姓啊，就有了这样的臭名和被别人侮辱的名声。但是呢，我们看见百姓的失败不代表神的失败，所以上帝愿意来给以色列新的生活，也让这一个地啊成为祝福之地。但问题是，新生活和祝福要依赖于什么呢？依赖于上帝的介入，让以色列有新心。所以上帝啊就应许说，要把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上帝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上帝成就他的美意的方法，是他亲自介入，让神的灵能够更新人，从石心变成肉心，也能够将这样的大作为展现出来。于是呢，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神他最关注的并不只是外在人与土地的关系，而是内在有没有真正的公义和圣洁。大家想一下，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真正的关注公义和圣洁呢？真正的关注百姓他内在的性情，真正的关注他的心灵的状况呢？我们看见在神的国度，神关注罪怎么样被除去，义怎么样得到执行，律例典章怎么样被百姓从内心深处接纳，从而他们能够过圣洁和美好的生活。那这样的国度是何等美好，但是人已经 一代的显明他们是没有能力靠自己来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的救赎必然带来新的创造，所以先前荒废之地现在就诚如伊甸园，这荒废凄凉毁坏的城邑现在坚固并有人居住，这人已经成了新人。所以在这里肯定不只是指向以色列人被掳要归回，更是指向上帝要让他的百姓能够成为活祭。所以在36章的末尾说，耶路撒冷在守节做祭物所献的羊群怎样多，照样荒凉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满。这正是指向罗马书12章1节所说的，新约的百姓要成为活祭，将自己身体献上，能够去体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是能够进行按照神的心意真正属灵而实际的服事。这是何等美好的应许。那这样的应许真的能实现吗？所以我们就看到37章有了以西结书最著名的一章，也有了在整个旧约圣经中非常惊人的意象。当然我们对这一章对这个意象常常有误解，人们常常觉得枯骨平原的意象仅仅是旧约对复活教训或者对属灵重生的一个比喻，两根木杖象征着合一的以色列，我们常常简单的这么来说。但是呢，当我们仔细来看这一章的上下文的时候啊，就会看见在上文以西结为约民勾勒出了将要临到他们祝福的蓝图，包括新的领袖、恢复之地、修建的诚意及以弥赛亚时代的很多特征。然而以色列对以西结却表现出怀疑，耶路撒冷的灭亡意味着信仰的破灭，而重整信仰难如重建城池，而且呢，目前他们还是俘虏，就像枯骨那样毫无指望。然而在一切令人绝望的光景中，以西结看到神使无指望成为现实这样一种莫大的能力。倘若神定义要复兴以色列，神肯定会使这事成就。所以啊，在这里讲的这些信息，枯骨重新复活的意象是指重新恢复生计的以色列，两杖连接为一，象征分裂的犹大和以色列必重新携手共建一个国度。所以我们看见枯骨啊，是指生活在为奴之地的以色列百姓。当然我们看见上帝让枯骨复苏有两个阶段，首先是命令枯骨当听从耶和华的话，枯骨聆听命令之后，骨与骨相互连接长肉，有了人的样子。而后呢，以西结替神命令生气，也就是风或者是灵进入骸骨而使之复活，这个时候骸骨才成为有活力的完全之人，成了神的军队。这两个阶段都是意味深长，第一个阶段就是要靠着神传讲神的圣道，不管你何等的对神的圣道有看法，或者百姓对神的圣道有看法，你不管，尽管去讲神的道有他的能力。但是呢，我们也看见当你讲了神的圣道之后，并不表示就完全结束了，还要迫切的有祷告求神的圣灵动工。结果呢，这两个阶段就让我们看见，一方面我们要传扬和聆听圣道，另一个方面我们也要祷告求圣灵动工。于是神就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的精兵和耶和华的军队能够骤然的在我们眼前出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不顾一切的去热爱神的道，哪怕花高昂的时间精力和代价，也应该去亲近神的道，哪怕我们过着枯骨一般的凄凉绝望的生活，一定一定一定要回到神的道，同时一定要迫切的祷告求神的圣灵动工，神就一定能使骸骨 般的教会复活，也能够让我们凄凉的人生有指望。所以神动工，就会开坟墓，让我们在他里面经历死里复活的神的大能的作为。所以我们也看见神要使犹大和以色列联合，要组建一个弥赛亚的国度。一方面我们说被掳的百姓要归回，另一个方面也是指向这个弥赛亚国度是何等的美好。当然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上帝使他的圣约能够得以更新，神呢就兴起众民归于一个牧人。我们看见平安的新约不只是包含着前约所有核心的要素，还更为荣耀和长久。我们看见它更荣耀，因为神不断地重复确保神亲自的介入和参与。圣约更新啊，非常强调神独特的作为，当然不排斥人的努力，但是呢，更加让我们看见神亲自介入。另外我们也看见新的约更荣耀，因为列国都能来分享这个国度的美好，神的子民和百姓都能归于这一位牧人。另外我们也看见外邦人在以色列都有了一席之地，同时我们也看见借着百姓土地和制度的转化，神荣耀的国度将更为长久。所有应许的焦点就是应许荣耀神圣的仆人，就是那位牧人君王，他居住在百姓中间，带来赐福和保护。也就是真正的指望是在于以马内利的神自己。所以我们看见他来了之后，就有河流来流自神宝座，这条河流能够医治百病，变苦为甜，也能够真正的来给人带来希望。所以啊，我们也看见在耶和华所在的城中就有了这样荣美的指望，也有了这样荣美的更新。当然这样的荣美的意象，后来我们看见38、39章啊，就有一个联合的低基督的这个军队来攻打，也就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马哥帝的哥哥。在这里呢，一般是我们相信指的是吕底亚的王该吉，他也常常被称为哥哥。另外呢，我们也看见黑海沿岸北部的国家，像米舍土巴啊，还有这一个罗斯，他们呢会联合起来进攻神的百姓。同时呢，也有从北方来的波斯、古实和弗人，也有呢这个亚述人中的哥灭人。因此我们就看见说呀，这样的一个联合国的军队啊，他们是一个敌基督的军队，会联合起来进攻神的百姓。因此在这里一方面我们说以色列人重归，他们建殿会受到阻挠，但另一个方面我们更说啊，在这里是指那个弥赛亚国度，那一个新约的国度乃至末世的国度会受到这一个马哥和哥哥联合国军队的这种联合的敌基督势力的攻击。那么面对这样攻击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啊，不管是他们是施巴人、底但人还是他施人，不管他们来自于什么地方，尽管他们看起来非常的威严和可怕，就是他们比如暴风上来，但是呢他仍然是在神的手中。他们尽管像密云遮盖地面，然后呢也特别的可怕，但是我们看见神要抵挡他们。我们也看见当他们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地方成了什么？成了他们的坟墓。我们也看见甚至他们的尸体遍满地面，要7个月的时间才能埋葬他们。当然7是代表一个完全数，也就是到最终啊，这一个他们想着掳掠的地方成了他们的墓地。所以啊，我们也实在是看见他们最终会 惨败于神的全能之下。我们也看见他们死尸遍地，甚至都来不及收尸，最后呢就被火焚烧，最后也被这个葬埋。因此我们也看见这样的一个神得胜，就使得仇敌灭没。于是呢，我们看见以西结先知来讲这个未成就的事就如同已经成就，未见的事如同已见。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里啊，以西结先知所讲的这个事情，一方面是有历史性，另一个方面有末世性。因为呢，我们在启示录20章8节和启示录19章17到21节就看见在启示录中有这样的展示。所以呢，神会诅咒一切抵挡的势力，同时呢，他也会让他的尊贵名誉，让他的国度得以拓展。所以他要为神的圣名大发热心，要怜悯以色列全家。所以当以西结先知讲这些事的时候，如同已经成就，是如此迫切的来传讲，这日事情临近，也必成就。那么到最后说，神已将他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呢，在神的里面没有成就，因着神应许了如同已经成就；没有看见，因着神应许了已经看见。所以这就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盼望，也让我们看见上帝把这些众势力全都灭没，也让他的国度真正的显出他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怜悯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借着以西结书看见你更新你的约，也更新你百姓的生命。天父啊，求你的道运行，也求你的灵动工，能够让你的灵借着道让骸骨变成你的精兵。愿你使用恩待你的百姓，也带领我们前行，也求你击溃一切敌基督的势力，显明你是王。谢谢你，愿你继续动工，赐福引导。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